法师，诸位同修，请掀开讲义的第四页，第四面，第四面，我们看第二十一段，经文显证佛慈于是经史善恶凡夫同沾酒品，深信无疑成佛愿力习得僧侣，如来说此法但为常默众生不干大小甚远。这一段开始非常重要，足以破除许许多多人对于九品往生的误会。大师总结前面经文上所讲的大意，得到这样一个详实的结论：佛不仅仅是指阿弥陀佛，他包含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佛的慈悲是平等的，是相同的，没有一尊佛不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所以说呢，佛的慈悲于是今时，这个今时现在啊，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是修善或者是作恶的凡夫，同沾酒品，这个三杯酒品往生呢，个个都有份，使我们升起真正的信心，断除疑惑，成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功德的威力，都能够得生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设这个法门，是专门对六道里面常默的众生，常常沦陷在恶道里面这类众生呢而说，确实与这个大圣菩萨小圣的声闻缘觉不相干。换句话说，这个经这个法门呢，是专门对六道最苦众生 二顺。德云与善财言，我与佛法三昧海中为之一行，所谓念佛三昧。这再引华严经来做证明。华严经的末后一品，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在八十卷经里面称为入法界品，后以这四十华严呢，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入法界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互现行愿。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大经里面常讲的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这是所如。普贤行愿呢是能如，佛说法实在是充满了最高的智慧，运用高度的艺术，以善财与五十三位菩萨来表演，做出一个样子，怎样啊入佛境界啊，这个法界就是佛的境界。善财童子离开了老师，出去参学，第一位遇到的善知识啊，就是德云比丘啊。诸位要知道，这个第一啊关系很大。我们俗话常说啊，先入为主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非常重要啊。德云比丘。德云比丘教他什么呢？教他念佛法门啊。这德云比丘告诉善财说，我与佛法三昧海中，这个三昧海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他在这么多法门里面选择哪一个法门呢？他说我唯知一行，无量法门里头我只知道一个修行方法，那就是念佛三昧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恍然大悟啊，原来善财童子是修念佛三昧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那怎么能这么肯定呢？因为到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啊，这是终结，德云是开头，那一边是结束。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一头一尾彻实彻宗啊，显示出来了， 这个善财确确实实啊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啊，这是我们在华严里面所见到的。经云啊，我们看二十三，佛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应至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一心愿生，命于宗师阿弥陀佛与诸圣众迎接往生。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此地所讲的善，这个标准跟其他地方讲的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听了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听到这个往生的经论啊，往生的经有无量寿经，有观无量寿佛经，有阿弥陀经，这是往生的经啊，专讲往生西方净土的。论呢，就是往生论啊，天亲菩萨造的往生论，根据经义啊，劝我们求生净土。听到这些，他就生欢喜心，能信得过，肯发愿，肯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样的男子女人呢，就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他这个善的标准呢，是这个啊，听了之后啊，就肯相信，肯发愿求生。这个善字非常非常重要。一日乃至七日，这是三经都是这样说法。一心愿生啊，一心一意啊，求生净土。到临命终的时候，佛与大众啊，像前面所说的，一定啊来迎接你往生。设方恒沙诸佛，恒沙是比喻，是形容，数量多到无法计算。各处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同学们每一天念阿弥陀经，这都是阿弥陀经上的经文啊，没有一尊佛不劝我们呐 啊一切诸佛了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证明他所讲的话了诚实，决定没有虚妄，决定没有错误，劝我们应当要相信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我们凡夫这学佛也好，不学佛也好，总有一个念头啊，希望诸佛菩萨 一切鬼神呢，常常能够保佑我们，都有这个念头，连外国人也有这个念头，求佛求神保佑。那要怎样求法才会真正得到保佑呢？给诸位说，你肯念阿弥陀佛，肯念阿弥陀经，那是诸佛菩萨一切善神一定保佑你。为什么呢？金玉圣号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凡是诵经的人，凡是受持佛号的人，一切诸佛当然保佑你。诸佛保佑你了，这个护法神是护持佛法的，看到佛呢都保佑你了，那这些护法神还用得着说吗？没有一尊护法神呢不保佑你啊。所以我们要想得一切诸佛护念，一切龙天护法的拥护，有一个方法，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一定能满愿的。后面这两句话，善导大师的悲心呢，圆满显露。我们要能够体会，临上经世错心佛语，不可再自是误他也。你要将善导这两句话体会到了，真正明白了，敢说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你是宁可。伤是什么呢？我们受了伤害了，受了什么伤害呢？佛给我们讲的往生法门呐，我们就信他吧，就相信这个法门吧，纵然是错信了，错信这一生呢也不碍事了，生生世世都错了嘛，这一生再错有什么关系吧？善导大师就苦口悲心呢，到这种程度啊！万万不可再把这一生的机会呀、丧失掉，那就太可惜了。如果我们不相信佛说的话了，机会是当面错过啊，所以不可再自设误他了。自己不相信是自己失掉机会，劝人家不要修净土，你就误了别人了。自己误了啊，那还情有可原呢、自作自受嘛。人家老是念佛，你要劝他参禅，劝他学密，障碍他念佛，这个因果就被打了。明明这个人一生可以往生作佛，你把他这个路打断掉了，你说你的罪过大不大呢？所以劝我们不可以再自是误他啊，自是误他了，我们过去生中不晓得做了多少次啊，希望这一生呢不要再干这个错事了啊！一定相信佛的话，依照 佛所说的去做。再看底下一段，观经中十身成佛，即十愿十行具足。所以这个佛号啊，这个一心称念，六字洪名的功德不可思议，细说说不尽。大师在此地为我们略述，他说这个生生佛号里面都具足普贤菩萨的十愿，文殊菩萨的十行。换一句话说，华严经上所讲的修学法门，这一句佛号是通通具足了。也南无者即是归命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归命的意思，就是皈依的意思。一是法愿回向之意，皈依皈是回头啊，回归啊，一是依靠啊，从今之后我们一心一意依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就有啊皈依，有法愿，有这个意思在那么有这个意思在。也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啊，我们称南无阿弥陀佛了，这就是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法门。这种方法是西方教主阿弥陀佛教给我们的，只要称他的名号，名号具足，佛在因地一直到正果，在十方世界戒引一切众生，种种功德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把阿弥陀佛了，是从因到果，一直到教化众生呢，这个智慧大愿德行方便种种都念到了，这一句佛号全都念到了。平常念佛的人很多啊，真正知道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的意思的人不懂，你明白这个意思你就喜欢念了啊，每念一声心行愿都跟阿弥陀佛相应，这叫功夫得力了。如果对于名号的含义是一无所知，人家念阿弥陀佛我也跟着念一声阿弥陀佛，叫有口无心，相不相应啊？不相应啊，我们的心行愿都不相应啊，只是啊这个口里念的声音啊好像啊是一样的啊，其他的都不一样啊。那么这样念法呢，功夫就不得了啊。一思一故，彼得往生。我们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啊，所以 彼得往生。注意那个彼，这个彼是非常肯定的语气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必定得生。但能上进一行，下至十念，一佛愿力无不皆往。上根的人，我们一生念佛啊，一生念佛，把念佛当作我们的地桩大事。下根之人，这个下根就是他的四无度，他没有办法专念啊，工作繁忙，那怎么办呢？早晚十念啊，所以这个十念呢，就是早晚课啊。十念法也说的很多，我们这里再说一遍，希望同学们要记住，十念呢是静一口气叫一念啊，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叫一念。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身体很好，气很长啊，他一口气念十几声的；有的人身体衰弱，气很短，一口气只念个三四声，这都不要紧啊，一口气叫一声，念十口气，这个时间不长啊啊！所以你早晨再忙，早晨起来洗完脸之后，家里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合掌。念十口气，没有佛像呢，面向西方啊，面向西方呢，也是这样念法，念十口气。晚上在睡觉之前啊，也念这个用这个十念法。这个时间虽然短，功夫啊，在不缺。不能缺课，每一天早晚都念，这一生当中一堂课都不缺，这就相应了啊，这就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为那些工作非常繁忙的人啊，这也能往生啊，他只要早晚不缺，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啊，到时候他就想到阿弥陀佛啊，所以这非常好的这个修行方法。一佛愿力，这是特别指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啊，一念十念必定得生。第二十五段，经说：西方安乐阿弥陀佛，这个安乐是指的世界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极乐世界啊，安乐就是极乐世界。这个意思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报佛，是报土。佛有三身，有化身，有报身，有应化身啊，这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是报身，极乐世界是报土，十报庄严土啊，四土里的十报庄严土。言报者因行不虚，定道来果，一果应因，故名为报。 这是解释什么叫做报身，什么叫做报土。弥陀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他老人家的历史啊，没有成佛的时候他出家修行，法名啊叫法藏，法藏比丘啊，我们经上看到他这段历史。那么他出家之后修行呢，是因行都真实，没有一点虚假的。我们现在修行不真实啊，在别人看到的时候装模作样啊，哎，像一个修行样子，人家一走呢我们就放逸就随便了啊，这不真实啊。法藏比丘在因地的时候他真实啊，不管人见到见不到他都是真修，所以他没有虚度啊。那么因缘满了，果报就现前，那是定招来果。由此可知因果不虚，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弥陀修的是真实之因，所以他得真实的果报啊，以果应因呢，所以这个十报庄严图是他修来的。这个地方我要略略跟诸位提一提，法性土啊不是修的啊，法性土不是修的，法身呢也不是修的啊，也不是修的，它是法而自然，是自自然然的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见到啊，你要觉悟了你就见到了，不悟了就迷了啊。不管你是迷是悟，法身跟法性土绝对没有两样，迷悟不二啊。但这个报身呢跟报土那就不一样，它是修得的啊。所以讲刚才讲了，修善有善报，修恶有恶报啊，它是圆满的善，究竟的善啊，所以成就了啊圆满报身，十报庄严土。又三大僧祇所修万恨，必定应得菩提，经济道成即是应身。报土报佛我们见不到，为什么呢？我们不到这个境界见不到。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世界，我们见的阿弥陀佛是什么身呢？应身啊，见的是应身。但是西方世界弥陀的应身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应身呢不一样，因为十方世界诸佛的应身呢 是随众生心量而应现的。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现，他的应身呢32相80种好。那么他的身高长6，是个很高的个子，那也不会太高。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尺啊比现在短。不是现在的尺1丈6，现在尺1丈6就很高了。你们看看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有一本书略学31种，他老人家对戒律研究的很丰富，里面有一篇呢叫周赤考，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时候的度量衡，他们那个时候用的尺短，大概1尺啊只有我们现在的5寸多一点，不到6寸，不到6寸，可见的他这个1丈6啊要用现在的尺来说大概就是8尺高的样子。所以佛是一个高个子啊，不是我们想象出奇的高，那就不像话了那佛就变成怪人了，是不是佛不是跟我们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叫做烈焰身叫烈焰身。西方世界阿弥陀佛的应身呢，那个身量的大小差不多跟报身的一样，这就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个应身呢也不相同大品中说，这个大品是般若经，大品般若里头说，佛告须菩提，色即是化，受想行识即是化，乃至一切种智即是化，一切法皆是化。般若经给我们讲空理呀，这是说的真实话。所有一切法，依报正报，通通是法性变化所造，没有一样啊是不变的，没有一样啊是常住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明了这个事实啊，我们才能真正放下才不至于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这东西都是多余的都是假的所以有般若智慧身心世界自然就放下了，身心达到真正的清净。说这些法了，用意在此地一切法都是化，佛法也是化西方极乐是不是化呢？也是化虽然都是变化所作，因果不相同比如说我们人这个是自行变化的，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过几十年呢我们看水上那个小虫，水上跑来跑去的叫浮游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朝生暮死 他也是一生的。由此可知，虽然是变化所作，它存在的时间呢，有长短不一样。它的享受啊，有苦乐不一样。西方世界虽然是化，是变化的，它那个地方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就好像啊，那个蜉蝣看我们人一样，蜉蝣的寿命几个小时，看人的寿命啊几十年，在他的观念当中，这个人是无量寿啊，哦，福报大的不得了，不是一样吗？啊，就像我们今天呢看这个极乐世界，看阿弥陀佛一样，我们寿命太短了，几十年呢，就看他了，这无量寿的。从这个地方我们明了因缘不相同，果报不相同，一切变化之中是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殊胜。虽然它是画图，可以说它是真实啊，它是真正的实报图。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一生当中一定尽心成佛，成了佛之后，那就得真正的大自在了。变化所作，那真是随心所欲了啊！所以啊，原来是假的了，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啊！诸位要知道，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把画图啊变成了真实的宝图啊，把化身变成真实的宝身。如果是其他诸佛净土，其他的方法，依照无量善、无量士啊，《华严经》上讲的啊，那要修无量阿僧祇劫啊，不止三大阿僧祇劫，是无量阿僧祇劫才能成功，那时间太长了。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啊，不容易出三界，不容易出三界就进进退退，进的少，退的多。诸位想想看，一度三途，那要退好几大劫，都闻不到佛法。三途里面苦受尽了，在这人生未必能闻到佛法。那你得人生闻佛法才有机会再修啊，这又修个几十年，死了之后出不了三界，又落三途，所以要无量劫啊。假如说是有进无退，那成佛时间就短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我这一次在美国讲《弥陀经要解》，又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从前讲了好多遍没发现呢，这一次一个新的发现。发现什么呢？西方世界去成佛，顶多顶多只需要四劫就够了。诸位想想，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比起四劫，这个时间真太短了。哎，我怎么发现的？ 这个经文上真的他天天念的都没有看出来呀、念到这个经上呢，诸圣善人聚会一处，大经跟弥陀经上都讲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皆是阿毗跋致，我从这两句里头看出来的，西方世界等觉菩萨的人数占大多数啊，不是少数，占的是大多数。那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老人家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今天呢才十劫，记住十劫。那么第一劫往生的人现在在西方世界证到等觉位了，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只占十分之一了，那就成佛的了，不是多数。那么